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文博士，我们知道您最近的这个研究的领域呢，您现在在集中探讨一个看上去哈非常非常复杂也是非常新颖的一个领域，那就是痴呆症和旅游之间的关系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呢？
做这个研究的话，应该要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开始，我们的团队开始去关注疫情对于旅游业的影响，还有同时在后疫情时期然后这个旅游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和动态。新冠疫情它也是一个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但非常不幸啊，旅游应该是被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我有不少的同学，因为我是教旅游跟酒店管理，然后有很多同学从2020年初就开始失业，所以说这个让我们这个团队就开始去思考，怎么通过我们自己的研究可以把旅游跟这个公共卫生管理有机的给它结合在一块儿，然后能更多的对于这个行业提供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见解。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开始这个团队里面融合了有酒店管理还有市场营销还有公共卫生管理的学者，我们在一块儿然后进行讨论。痴呆症这是一个也是从2020年我们开始讨论的一个话题，刚开始确实觉得这两个这个旅游跟痴呆症啊这个治疗或者是这个预防它很难能够结合在一块儿。但是我们通过对于旅游这个学科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剖析，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旅游的这个体验其实是对于人的这个精神心情跟各种方面跟健康相关的方面都会有这个潜在的一些关系，只是在旅游的研究里面还很少涉及到这个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觉得有必要去做一些比较开创性的研究。其实之前吧有讨论，就是说这个旅游是否还仅仅是去度假去休闲，然后去有一些 quality time，然后去大家比如说度蜜月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比较休闲就是比较放松的东西。人们对于这个旅游的这个观念还有他们的这个看法其实已经有所不同，它现在承载了更多的一些社会意义。现在我们涉及到健康、心理健康、身体健康、这个保健或者是老年人旅游来作为他们这个提高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途径等等。所以说通过现在新的这些旅游的研究，然后不仅仅我们可以讨论这个痴呆症，还有其他的病症，比如说是心理疾病、抑郁症等等。所以说每一个疾病它所需要的这个治疗干预其实都不一样，是有可能在于旅游的这个体验或者是旅游产品的这个设计中它的体现方式也都是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但是是还没有被去触及，
所以就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来着哈。温博士，所以通过您和您团队的这个研究呢，您大概是发现了什么？难道旅游和痴呆症之间真的会有一种紧密联系的一种关系吗？
对，这个研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因为这个痴呆症啊，现在就是在这个医学的层面上都没有一个方法去进行治愈，只能是进行一个干预或者是一个保健，就是让它不要进行这个恶化。所以说这篇文章我们只是开发了一个可能的一个模型，然后需要以后更多的这个实证研究。因为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那个辈分，我是亲眼目睹了他们这个是被这个痴呆症所困扰，这个所以是为什么在我心里面我就会去想做一些这些方面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年人得了痴呆症以后啊，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真是急剧下降。这个痴呆症它这个临床表现就是记忆力还有其他认知能力的下降，伴随这个疾病的恶化，逐渐的就丧失了这个生活的这个独立性。所以说通过药物来说的话，那就是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贡献。但是我们这篇文章啊，这个研究我们所去关注的就是非药物的治疗来帮助提高痴呆者患者的生活质量，然后让他们在这个旅游的这个场景里面去如何通过旅游有效改善患者的一个健康状况，提出了一个框架，然后提出了 以后可能的这个研究的方向需要有更多的临床实验，这个数据支持等等去验证怎么样的旅游的这个体验或者旅游的产品适合某种痴呆症的患者去参加旅游，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然后退一步说，这个痴呆症的患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去旅游的，特别是出境旅游，因为出境旅游他们会这个时间比较长，舟车劳顿等等，他们会遇到感知的这个困难也会比较的多。所以说我们这篇文章的这个讨论的这个背景就是一些轻症，然后痴呆症分为轻症、中症跟重症，然后我们只讨论轻症，因为轻症的话临床表现会比较轻，他们更接近于就是健康的人们的这个状况，所以说他们去旅游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保证，然后还得听取这个医疗工作人员的这个建议和这个允许。就是我们有一个模型讨论了有12种非药物的这个治疗方法，然后来对应了4种不同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体验，比如就是改善用餐体验或者改善痴呆症患者的生活环境，这个有可能能够通过旅行的形式来对于这个痴呆症的轻症患者然后有一个这个病情的一个缓解跟这个是疗效的促进作用。毕竟这个去旅游的话，然后人们会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到一个相对于陌生的环境，然后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体验，能够刺激他的这个脑部的这个功能的运转，能够刺激他更多的去反应。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痴呆症这个非药物的治疗里面有一个就是一个用餐，用餐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痴呆症的患者能够在一个新的地方进行一个用餐，然后更多的通过这个用餐的时间能跟其他的人进行一个这个社交，让他们更多的有这个脑部的对于外界这个的刺激的反应，然后来提高他们的脑部的功能，一些这些干预可以去有可能可以帮助预防或者是控制这个痴呆症。
嗯，温博士，您刚才提到您的团队有一个建模哈，模拟了12种干预的手段是吗？对于痴呆症的，那您建模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或者说方法论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是一个这个理论文章，所以说这是没有数据支撑的，这是我们为我们以后进行这个数据这个实验等于是搭的一个梯子，这是一个 foundation。 文章主要是依据的就是这个痴呆症方面的还有公共卫生方面的这个专家，我们是得到了一个研究的这个资助，然后里面有全世界的12位顶尖的这个痴呆症专家，然后在所以我们从2020年开始，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 meeting， 所以说这个是通过文献的这个整理支持，然后还有通过专家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经验或者是他们的专业知识然后糅合在一块儿，我们进行了一个模型的一个构建。当然这个模型的构建只是第一步，我们一共这个整理出来了22个有可能的关系，但是所有的这些关系现在只是一个假设一个设想的状态，所以以后的话希望就可以有足够的这个机会然后一一的进行一个实证的一个验证。
我看到您的这篇文章都说了这个是轻症的痴呆症的患者有可能通过旅游来延缓症状，您的团队有没有考虑过或者界定过下一个定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旅游对于这些人群来说是有用的有意义的呢？
比如说比较更亲近于大自然的这种旅游方式，因为它这个环境会是比较安静，然后这个比如说空气比较清新，这样的话可能是对于精神方面有些许疾病的旅行者而言可能会是比较放松的，会比较好的。相比于就去那种非常热闹啊非常人非常多的地方，可能会让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在一个嘈杂的空间里面可能会让他们的病情恶化，所以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旅行的这个方式旅行的目的地和旅游的产品都是适合于这个痴呆症的。我们有讨论像比如说这个观赏这个动物像这个叫 animal tourism， 这个就是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是在这个去登山 或者是去这个亲近于大自然等等，这些是比较这个推荐的。然后比如说去非常拥挤的地方，比如说去悉尼的这个城市啊，这些街道啊去，这个是我们并不推荐的，因为这样的话一个非常嘈杂的过程可能会让这个病患吧，痴呆症这个患者可能让他们无所适从，也没有办法去让他们的这个情绪去稳定。现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提供的一些可能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是海滩度假等等，这些都是通过一些文献，但是我说过这个在旅游里面我们还从来没有去真正的谈过怎样的度假，怎样的旅游是对于痴呆症患者是比较有用的。这些信息现在都是一种假设，一种假定，通过以前的研究，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去证实哪些我们的假设是对的，哪些我们的假设是不被证实的，是需要改善的，所以需要有很多的这个接下来的研究，然后去更好的提供一些比较准确的一些数据，然后给这个旅游的这个从业人员，还有就是这个公共卫生的管理人员，痴呆症患者的这个治疗人员，然后让我们都知道什么样的这个旅游的这个形式还有这个产品是最适合这一个旅游者的群体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